撒摩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好，这保罗用了很多篇幅来讲哈，就讲一件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的事，就再一次他对这一个只不过有几个月交往的教会哈，有这么深的感情，他一定要知道他们状况怎么样。然后其实那个第三章我们刚刚读的，看起来他很想再去，他是不能再去，因为犹太人在那边会闹事，他不可能去那边。他如果继续去那边，对当地的教会也不好，就是他离开那些教会还可能可以自己努力一下，他一去惹起犹太人聚会，犹太人的嫉妒，那么聚会都不可能。那他怎么办呢？他想知道他们状况怎么样，他又不能再去，那他就怎么样？他就在雅典那边停下来一下，打发提摩太去到帖撒罗尼迦再兼顾他们，就是他很担心。当然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各位你再一次想哈，这是一个地方，他在那里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走了，然后那个教会谁管？就都是平信徒，哎，都是刚刚才信耶稣的，然后又有那么多逼迫，然后你也看那个地方的风气不太好，他们本身刚刚信主也有很多坏毛病还没改掉，我们的其中一个就是懒惰，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他有很多东西，然后还有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的。就包括主的再来的事上，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所以他要去兼顾他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真正很希望，继续的弟兄姐妹能够被人兼顾。你也可以看到保罗多么在乎他们对道理的认识。我们今天教会常常都不太注意道理的认识，保罗很在乎，因为对道理的认识，对道理的明白。就让基督徒坚固起来。他又再用了一个劝慰，这劝慰有提醒，有安慰，有鼓励，甚至有责备的含义。那你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东西而离开，我们在耶稣讲到的天国的比喻里面也有讲，有人听了道以后不能够结识，第一个理由是他听到不明白，就被魔鬼夺走了。那么另外有人呢，是碰到逼迫就退后了，还有人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就不能结识了。那可能这三种都是教会里的情形。他始终不明白，他不明白上帝的伟大，他不明白上帝的独一，他不明白耶稣的拯救，耶稣的伟大，他也不明白我们罪恶之深，他不明白，他就失去了救恩，传去的福音他就失去了。另外呢，有人被当下欢喜，后来有一点逼迫，有点引诱，就被夺走了。就大概这里也是讲患难摇动，患难摇动可能出自外面的，另外一种就是淫乱，这可能出自内部，那就第四章我们很快也会看到。那不管是外面的患难，或者里面的淫乱，或者引诱，都需要被上帝的道来提醒。包括知道虽然上帝因信称义，虽然我们是罪人，他始终爱我们，虽然他白白给我们这些罪人恩典，但是他恨我们继续在罪恶中，而这个世界也会一直逼迫我们。所以各位，你信主要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预备，你要懂神的道， 你要预备会受到患难。但是虽然有这些提醒，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预备好，所以一旦碰到所谓倒霉的事，就说神怎么样这样对我，我不信了，神这样对我不好，我不要信了。就是他说患难是命定的，就是一定会有的，不仅这是上帝的预定，不仅是有犹太人这些逼迫，但是或者魔鬼的攻击也在上帝的手里。我以前就跟你讲了，凡要背，凡要跟随主的人，一定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进神的国是有很多的艰难、引诱、试探。好，他说我跟你们讲过啊，也知道，但是知道一次不够，第二次来了你可能又忘记了，所以他很怕那诱惑他们的，把他们诱惑了。哦，所以他就派提摩太去。提摩太去，一个是去兼顾他们，教导他们，另外一个是也是看看这坚固教导的结果他们能不能有进步。第六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要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又一次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丰富的应许，不是只有说直接在上帝身上，固然那是，但是也是间接的在其他儿女身上。就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一般讲法是，我若能靠主站立的稳，我就活下去了。你们站不站得住跟我活不活有关系吗？有，这是爱的联系。甚至好像说，你们如果没站住，我就要死掉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关心。那这也是基督的爱，让我们彼此相连的。就跟前面我们的盼望应该是主，但是我们盼望是你们站得住。现在是我们能活，是你们站得稳。站立得稳就是不动摇，不被患难动摇，不被引诱动摇。哦，他好高兴，他们坚立，他们想念提摩太，想念保罗。所以这一群人是比较不会被引诱的。好，这我们也再一次说，如果你尊敬上帝，你会尊敬上帝的仆人。当然上帝是绝对的，上帝的仆人是相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上帝的仆人。我们想念上帝，我们也会想念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很得安慰。你看保罗不是说圣灵安慰我，而这次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安慰我们。对了，我们是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完全的安慰鼓励一切，但是这个完全的安慰鼓励，神也是借着教会来给我们。所以保罗喜乐感谢，甚至他说要报答神，又是一个字我们不配讲，但是要讲。我们哪能报答神呢？但是神的恩典就使我们能报答他，神的恩典就让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怎么报答？也就是继续见到你们，然后把上帝的道好好教你们，这就是报答上帝。所以他的赏赐就跟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我们的赏赐就叫人不花钱能听福音。这是什么赏赐？这是在做工啊。但他觉得做这个工就是一种赏赐。这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有美好的赏赐，现在在地上也有。那个赏赐也是包括金钱啊，我们的快乐喜乐等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能结出果子就是一个赏赐啊。你给一棵树最大的赏赐，不是就让它结得很好的果子吗？你给一棵树的赏赐，如果给它肥料还不够好吗？就是一个树如果吸收了肥料没结果子，没什么好吗？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总是让我们结出果子，而不是自我享受而已。结出圣灵的果子，个性改变的果子，也结出福音的果子，颂赞主的果子。 他们想要报答神，就是一定要见你们，继续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补你们信心的不足，教导你们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怎么把福音活出来。好，他下面11节到13节就是一个可以说祷告，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那里，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祈求。但神什么时候成全我们不知道，事实上保罗有没有再来过这里我们都大的不确定，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会见面，神也有他最美好的旨意。12节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我们到你那里，然后我们能够让大家的爱心都增长。大家如果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让你们领受神的爱，你们就必定能够爱人。所以各位，我们要爱，我们总不要忘记约翰一书讲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每一个时候都是这样，不是一次，是继续不断的。如果你自己要去爱人，你是一定会灰心失望，你没有这个爱，你一定要继续不断的靠着主。好，愿主使你们爱心增长，像我们一样。13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又再一次是主来的时候你们是站得住的，又再一次是主和他的圣徒来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是能够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的。各位，这是将来，不过我们还是说在今天应该也日日有长进，圣灵每天到我们当中，神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灵每天到我们当中，一方面补我们的不足，一方面也看我们都越来越无可责备。总是信着主因信称义的也是越来越成圣的。好，第4章1节到8节哈，其实第4章讲的都是天上龙一家教会的一些问题。1节到8节就有点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不够圣洁。那么第9节到12节就是教会不够勤快，一个是会有淫乱，另外一个就是会懒惰。然后这又跟他们一个教训学习的不够，就是末世论有关，那就是第13节以后的，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哈。我们也先很简单的把第4章1到8节和9到12节讲一下。第一个是远离淫行，第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都是很重的话哈，求你们劝你们，就是一方面勉励你们安慰你们鼓励你们，一方面也责备你们，你们不可以再这个样子。这当然都靠着主啊，靠着主他才有这个勇气，才有这个信心把这难听的话讲出来，而且有勇气有信心相信神可以改变他们。你们已经受过我们教训，你们知道应该怎么行，要讨主的喜悦，你们也已经讨主的喜悦，但是要加强。各位基督徒不可以自满，如果我们真的是蒙了主的恩典，你每结出一点果子来，不管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你每结出来你就觉得你还有很多要改进。一个属灵成长的人应当是更谦卑，一方面你做得越好，你越知道这是神在你身上做的，而且你还亏负了神很多的荣耀，做得远远不跟上帝给你的不配。另外一点呢，你越是有这些，你就越喜悦这些，越希望多做这些，所以你们要进步，凡有的还加给他， 这都是靠恩典。各位，我们常常有的两个现象是，你越做就越骄傲，另外一个就越做越累。所以很多属灵的人，不管是传道人或同工，常常就是很累。各位，这些啊，不要把它解决的办法，不要说哎呀，我服侍已经是三个月要休息一下，或者我已经三年了，我现在要退下来一下。对了，我们有一些交接也是对的，不过最好的状况是我们天天在服侍中，天天都有安息。你不要等安息年才安息，每天该睡觉要睡觉，每天该交托灵里的交托要交托，身体要休息要休息，不是积了一段时间才有的，每天都需要有。当然有的时候每周有一次比较多一点的，每年有一次或每多少年有一次，休息要每天都有，随时要有，随时要进入安息。工作长进也要随时有，那个按着时候结果子，不是说十年结一次，到了结果子季节就要结。所以我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更加勉励，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以前一天服侍八个钟头，现在要九个钟头，以后十个钟头，这样的话不久就累死了。更加勉励是灵里的更丰富。至于说你在身体上时间上的，那你甚至可能越服侍久，你要减少，越来越减少了。一方面你老了嘛，一方面你很多工作要交接出去了。这个是指我们灵里的长进，特别是圣洁的生活。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啊？什么命令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行淫。这个成为圣洁哈，当然不是只有不行淫乱，圣洁包括很多，包括甚至圣洁可以包括基督徒一切的美德，包括勇敢、善良、慈爱、智慧等等。因为圣洁就是独特的意思，圣洁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跟上帝一样。我们要圣洁，远离原行淫行，在外邦的社会里面，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重生得救以后，需要操练，需要靠主，需要被圣灵充满。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邪情的私欲，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是外邦人，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不过外邦人不管是以前的罗马或者现在台湾，都是那个淫乱的事都是很多，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在这方面这个罪是最普遍的。哎呀，但我们不能骄傲，因为教会里包括旧约的以色列，包括以色列从在旷野，甚至在创世纪族长的时候，家庭里就有乱伦的事情。这雅各的儿子流便就上自己父亲的床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可以骄傲的理由。因为下面第六节就讲，他们教会就有人越分欺负他的弟兄了。这欺负弟兄当然就可能是跟弟兄的妻子有不圣洁的地方了，那也可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了。有一点你可以推断的，就是可能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罗马社会那个欺负弟兄的可能是那个弟兄的主人，或者是他的权位比较高啊，就欺负。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得罪主的事情，主会报应的，人也许不一定能报应。我想到就是乌利亚不能报应，他就算知道也不能报应，因为大卫是他的王，很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先不讲是淫乱，虽然这主要是淫乱，那 这种欺负看起来是很可恶的、哦、看起来这种欺负就是弟兄也知道但没无可奈何，弟兄妻子也知道也无可奈何，那只有求主来报应了。主一定会报应，而这个报应呢，当然很可能是将来了，但是现在不是没有。各位，我们基督徒也要记得这一点，不管是赏赐或者报应，也就是我们做错了神的处罚，或做对了神给我们的赏赐，今生都有，主要是来生。但不要以为只有来生，或不要以为只有今生，都会有的哈。主一定会报应。第七节，神召我们，我们刚刚讲神召我们，一方面显出我们很烂，一方面显出我们很好。一方面神的恩典就拣选烂的人，一方面神的恩典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美好。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刚好是要我们脱离污秽啊，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如果他这里没有说欺负人了，他说弃绝神了。所以在这个世上得罪神，那个得罪人就是欺负，就弃绝了神。哦，这里他又很重要，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他为什么不直接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弃绝神呢？他为什么要讲弃绝给我们圣灵的？因为圣灵大概常常做提醒的工作，所以你行淫乱，或者是开始有点这种动那种想法，或者有一种这种行动，或者是继续这样做，或者是有那种这种的最终之乐，神一定借着圣灵常常在提醒，或在警告，在责备。这种责备提醒，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还有在旧约，以赛亚书好像61章也有讲，就是叫神的圣灵担忧。那耶稣可能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就是这样。亵渎圣灵就是不断的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或者他看到圣灵的工作，也不能否认，但是却还故意的抗拒，就跟耶稣赶鬼，那明明是圣灵的工作，就跟使徒医治病人叫瘸子行走，犹太人说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他明知有，但却还不信。各位，这样就会叫你心更硬，这样就会不能悔改，这样就是不得赦免的罪了。就是如果一直不断重复这些事情，好，前面4章1到8节就是爱的过分了，后面呢又是爱的不及，懒惰，占另外一种方式占人家便宜。第9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教训重要，不要以为我们做这任何事结圣灵果子就自动，没有什么自动，都是有征战。第10节，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故事这样行，但我劝你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你看这里保罗讲得很婉转，什么叫彼此相爱呢？你如果已经彼此相爱了，为什么保罗说要更加呢？啊，你11节看出来，彼此相爱啊，就是不要懒惰，不要叫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个你到后书的时候，第3章就看到，有人就不工作。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原因，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你看保罗在那里，我在想，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各位，你只有3个礼拜， 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在这里，通通没有信主，你要讲什么呢？啊，那我们讲系统神学，我们先讲神论，讲三位一体，讲神的全能慈爱，讲基督论，讲救恩论。各位，你对你们如果要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那你要建立到什么地步，你说我可以走了，然后你们可以自立了？就是你要讲一些很重要基要真理嘛，要跟人家讲。那保罗一定有讲，保罗其中一个居然也讲了末世论的。那可能他的末世论呢，很强调主要再来，主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不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强调而已，在耶稣的时候也很强调。那可能有人就听错了，就听成主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没有听错，但忽略了另外一个部分，主可能马上就要来，你们应该知道，但主也可能等一千年才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的，我们应该预备好随时来，今天晚上就会来，但是也可能哦，新郎会延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些好像天上人家没有听清楚。那有人就有一种末世论，就是主马上要来，主马上要来，那怎么样呢？好像主再过几天就要来了，或再过几个钟头就要来了。各位，这个倒不是夸大的话，因为耶稣有讲过，应该是马太福音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整个有以色列城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来了。那个话不知道他们听了有什么感觉，但看起来应该就是说，在你们出去传福音可能几个月或几个礼拜还没传完的时候，我主就再来了，我就再来了。他们当然不太懂再来道理了，他们不懂，也许他们懂得再来道理，或者就是耶稣要把罗马人赶走的那个时候，也许就是第一次就是这样。好，不管怎么样，耶稣的教训和这个早期教会，就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写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主要再来了，的确主要给你这种心思意念，好叫你们快快信耶稣，快快成长。但是人都是软弱的，再来很快就再来，是要你们快快成长，快快快快信主。可是教会听的结果就是什么？那就不要做事了嘛。如果明天主就再来，今天就吃喝快乐吧。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好像这样子，如果主再来，这个世界要毁灭了，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多人就很懒，不做事。那么可能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大做事，这不一定是那个错误的末世观产生的，也可能有希腊哲学影响，因为希腊哲学觉得高级的人是不做工的，高级人最好是天天去思想那些玄之又玄的事就好，工作给奴隶做。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是用脑筋的人就管别人，你是不用脑筋的人，那你就拼命做苦工了。我们今天到社会上也是一样，对用手工作的人我们比较看不起，我们觉得哇，白领阶级坐办公室的比较好，钱也的确比较多。这些观念虽然很流行，但都不合圣经的。保罗是亲手做工，做织帐篷的，他不是写神学书籍哦，他写书信可是没有一毛钱收入。好，做不做工的人有一些什么特点呢？我刚刚推测就是说，他们可能有错误的末世论，主要再来了，所以不必做工。可能受罗马、希腊罗马文化影响，高级人不做工的，就是悬思的，或者像哥林多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个雅典人也是这样，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只是什么每天说说传传话，把新闻说一说，那都是那些高级社会的人士。他们有奴隶帮他们耕田做事，他们有固定的收入，自己什么都不做， 做什么就说说听听，说一些闲话，就很无聊了。各位，你不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吗？就用手机说说听听，不做事，啊，这是很危险的人。他说要做安静人。我发现有一点就是，人常常是说话的人就不做事，做事的人就不说话，对不对？有人说，我们小时候说日本人就是只做不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只说不做，美国人是边说边做。当然了，我说那话意思可能说觉得日本人最好只说只做不说，那其实这个不能用在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也说也做。但是的确有个情形，有些人就是一天到晚只会说不会做工。保罗就是又做工又说，传道听道的确是教会最重要的，但是除非你是专心祈祷传道的，否则信徒还是要做自己的工，亲手做工。保罗连自己都是这样，你们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有些人不做工专门吃教会，各位，这就很不好，就跟现在有些游民一样。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我们是让人有吃的，但是同时也工作。后来保罗说，如果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这是对今天很多宅男宅女也讲的话哈。好，十三节，就是可能有人就觉得主马上要来了，我们不必做工了，就有这种错误的末世观，而且有一种错误的死亡观。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慰。后面还有继续讲这末世论，不过我们先讲一下，这我们不太容易看得懂，我希望简化的来讲各位就能懂。第十三节那个论到睡了的人，那很容易看得懂，睡了人就是死的人。这个睡和死在基督在圣经里面那讲法真是有一点丰富啊。睡死安息都指，有的时候都指一件事，就这个人死了。不过睡死安息，睡和安息我没有仔细去对照过，应该主要都是指正面，都是指神儿女的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神儿女的死是有复活的盼望，是有到主那里去的盼望。所以圣徒的死呢，旧约常常是也不讲死，有讲气绝了，那表示他死了，讲他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这都是盼望哎，归到列祖去了。虽然旧约还不那么清楚，很多圣经学者也说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但是我觉得他不用死，用归到列祖那里去，跟大卫讲的有点像。他说他那个孩子，我会去他那里，他不会回来，也就是我的孩子不会复活了，那个通奸生下来小孩，但是我会去他那里。那这都是我觉得在旧约里 不管是归到列祖去或大卫说我去那里，都是在讲到说在主里面死的人，在主的约里面的人是在一个美好的环境，将来我们在主约里活着的人死了以后也要去那边的，我们会去团聚的。好，在新约也是一样，新约耶稣也说神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不是死人神，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说睡，其实就是说会醒，说安息就是息了劳苦，这都是基督教讲信主的人他的死的有福的地方，是一个安息，是息了劳苦。而这个安息也不是睡觉而已，这个安息是表示没有一切的痛苦忧虑焦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睡了的，我们基督的死是睡了，但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没有睡了就到主那里的盼望，你就忧伤了。这我们今天在追思礼拜或者在基督死的时候，如果活的人包括他的亲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是亲人啊，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末世观，我们也是忧愁。好，各位这个要小心听哈。今天假如我爸已经过世，我爸9年前过世，我爸过世了，死了，我会难过，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任何人死了，包括旧约新约，连拉撒路死了，耶稣再过几个钟头就要他复活了，耶稣还是到他坟前就哭了。就我们对于死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分离，是一个不幸的事，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因此当我们所爱的人不是不信主的，而是信主的人死了，我们会忧愁，这是正常的，不必有什么罪恶感。但是我们忧伤纯粹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他了。各位，你对在主里死的人，你的忧愁不是说哎呦他好可怜哦，他现在开始身体要烂掉了，然后他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了，他没有希望了，哎好可怜哦，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各位，如果你今天对一个信主的人死，你的难过是因为他要去一个很悲惨的地方，叫死亡或阴间或地狱，很可怜，那你就实在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对于在主里死的人、睡的人，我们的难过不是因为他要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去，我们的难过也不是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我们的难过只有一个，就是我暂时看不到他了，这是我们唯一的难过。各位，你对你的死去的信主的好朋友亲人的难过只能是这个，你不能是一个哦他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去。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可能就有这个错误，因为他们觉得主要来的日子很快了，甚至耶稣也这样跟我们讲，保罗也常常这样跟我们讲，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那很多解经家马上一个正常的反应却是错误，就是所以保罗和耶稣的末世论都错了，他们以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主就会再来，他们以为他们活着的时候末世就到了，可能是几年，结果不是，结果耶稣死掉了，然后他也没有再回来。那么保罗也错了，保罗也说我对不对，你看第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明明保罗说我主的再来就是我活着的时候，现在已经过2000年，保罗完全讲错了。 一般圣经学者都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耶稣和保罗都好像有讲到说，人子来的日子很近了哈，就我去一下就再回来了，好像要给我们一个印象，就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他就回来了。各位，耶稣和保罗都没有讲错，上帝的话不会错的，是我们理解错。就耶稣和保罗都要人知道一件事，就是他随时可能再来，你要随时迎接他。其实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随时可以被审判，也可以被赏赐。也就对每个基督徒讲，就赏赐就是主随时会来，会结束我们现在生活中一切的不快乐的事情，我们不会再犯罪等等。他回来会再审判，也就是说警告我们，今天你不要犯罪哦，免得他回来的时候你站不住哦。就一方面我们警告我们现在生活要不要犯罪，一方面我们安慰我们现在生活主会来会赏赐的，你不要有任何时候灰心，他随时都会来。所以耶稣和保罗讲到他随时会来，马上就会来，那是真实的，那也是安慰我们的，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但是显然保罗没有太多时间解释这个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以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想到主耶稣快回来了，主耶稣快回来了。那因此他们就想到那个主耶稣回来之前就死掉的人，他们就很惨了，他们就没什么盼望，他们就跟就是身体慢慢烂掉了。哦，如果他们有盼望呢，那要等很久很久，他们现在好像没有机会跟主在一起了。各位，这里有一点困惑的事情我要说明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得清楚，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清楚。各位，你现在想哈，你不要回答，但是你去想，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爱主人今天死了，现在死了，你不必回答，我问你他到哪里去了。我说不必回答，还是有人回答了哈，就他到哪里去了。我说不必回答，因为圣经给我们两个答案看起来不一样。一个答案就是用睡这个字，一个在主里的人死了他就睡了。睡是什么意思呢？就跟其他所有不信主的人一样，他没有意识了，他身体慢慢烂掉了，他没有任何反应感觉了，他就在一种睡眠状况中。那他什么时候再醒过来呢？等主再来的时候，或者复活的时候。就整个复活的观念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死了，基督徒死了和非基督徒死了是一样，通通死掉了。然后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复活得赏赐，非基督徒复活被审判，定罪到地狱去。这是一个了解。如果这样来了解呢，死就不太好，包括基督徒死就不太好，好像也就烂掉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观念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整个复活的观念就是这个观念嘛，好像我们就死了埋葬，然后就在地里面哦，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灵魂是睡觉的，然后身体是烂掉的，然后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灵魂身体都美好的再起来。好是好，但是在主再来之前就不大好，好像是一种烂掉没有意识的状况。这是一种观念。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死了，我们马上就到那里，不是所谓睡的，我们是头脑清清楚楚的，但我们肉体好像还是会慢慢烂掉。可是如果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后书第五章来讲的话， 连我们身体，虽然现在在地上这个身体烂掉，在天上马上就有个帐篷，就是我们马上就得到一个帐篷。也就是圣经里有两个刚好相反的观念，一个是我们信主人死的那一刹那就立刻到主那里，好得无比了；另外一个观念是我们信主人跟不信主人一样，他们死跟我们死一样都烂掉了。各位，这两种都是圣经讲的，而圣经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他要我们都有这样观念。什么意思呢？各位，对我们信主人也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基督徒死了以后跟不信主人死了一样嘛，都不会动了嘛。然后如果我们是土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土葬了，他身体也会慢慢烂掉，火化那都变成骨灰了，跟不信主人一样。我们必须有信心，就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们相信他跟主在一起，好的无比。至于说他有没有意识是在睡觉呢还是怎么样，那个不重要。圣经用安息和睡只是表示一个很正面的东西，就基督徒一旦死，他不是变成一个很痛苦可怕像那个财主到阴间一样，而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跟耶稣在乐园里是快乐。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到底实际状况怎么样，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或生或死都跟主在一起，很好的。那这也是这里要讲的，这个必须每个基督徒在你信主以后就天天跟主同行同在，你才会在你知道你快要死的时候，或者你越来越接近死的时候，或者你的什么亲戚朋友是基督徒快要死的时候，你才会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不会害怕。否则各位，如果你不是平常跟主同在久，你会跟天上人家教会人一样，人一死你或者要死了，你会很悲伤，很没有盼望，你并不知道你会复活，你也并不确定你跟主会在一起。因为从人来看，每个死的人好像都很可怜了。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伤，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喽。他特别是讲那些就是死的人，就是没有被提的那些人。各位，大概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是被提的，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在主再来之前就死掉了，我们可能也是。而只有在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他们才是被提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经过死亡。可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经过死亡，这两千年都是嘛，旧约也是嘛。可是这些没有经过死亡的人有福，还是经过死亡有福的人有福？经过死亡的人有福呢？都一样有福。而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们十五节，我们绝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这是这段话里面的重点。谁先跟主在一起？是主再来还活着的人呢，还是主再来以前那些睡的人？睡的人。所以谁先呢？睡的人。所以谁先有福呢？睡了的。对，你们这些答的都很对。这包括我爸爸，他已经死了，我为他的难过不可以是他会有一个很悲惨痛苦的经验，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在主睡的人，即使是死亡也都是平安喜乐。所以我们下一次，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慢慢都会死的，都会老的，都可能得癌症的，或者是朋友会死的，我们都会有难过。那难过只可以有一件事难过，就是我们暂时见不到的难过。你绝对不是因为他要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而难过，哪怕是暂时去都没有。我们是跟主在一起，所以他在这里哈，那个第十五节，断不能在那睡了的人之先，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先怎么后什么，他先什么，我们后什么，这就我刚刚讲，先跟主同在，后跟主同在，或者先到天堂后到天堂，就他也不太能讲，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因为你说死人跟主同在，这是对的，但我们今天又何尝不跟主同在呢？就是这不太好讲。你说他们先到天堂或者先到乐园，这可以讲了。不过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跟主同在也没有不好。好，我就跟各位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我刚刚有讲啊，这里有好多经文，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旧约的归到列祖内，包括大卫说我会到他那里去，包括耶稣说的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叫死人复活，包括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包括耶稣对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这些都是人死了，信主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的一些有关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是说，好，我们如果地上再棚帐篷拆毁了，那就是死了，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新的房屋。那个新的房屋什么时候得到呢？那么照解经家来讲，得到不是等到主再来才得到，而是我们现在死就马上得到，所以我们在天上就得到了。不过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实在第一个不愿意，第四节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并不想死，但是我们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想跟主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怕死，虽然我们也不跟世人一样，我们也不愿意死，我们知道我们死是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去，而且我们现在住在身内，也就在这个肉身里面，就与主相离，就是跟主还不够亲了，那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就离开现在身体到天上的身体。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对于死亡我们也会有忧愁，而且说真的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还是会有点害怕，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克服，我们是到美好的地方去，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人不会经过死亡就跟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在他之前。不过也不要说哪一个有福了，都有福了，活在世上也是有福的，跟主同在是更好，但是主如果要你留在世上也是很好，这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应该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离世见主是最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世上做主的工作，保罗说我也愿意留在世界上也很好。好，第五章第四章十五节以后我再读一下，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照主的话，主没有直接讲这些话，但是可能跟主在吩咐门徒时候讲的，比如说你们要警醒啊，比如说你们要像一个忠心的仆人一样，就是耶稣讲到那些马太福音或者是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讲的那些预备主再来的那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主一定会从天十六节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这呼叫的声音呢可能就是指大家欢呼拥戴耶稣来，还有天使长的声音，也许就是也是在那里赞美上帝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又是声音，这有点是一个不要把它看成很吵杂哈，可能把它看成像一个交响乐或贝多芬那个大合唱一样。好，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慰。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一件事或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我们都信主人都会跟主在一起，两件事就是说不管先死后死的人都会跟主在一起。好，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了，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很多人都在算主来的日子，但是耶稣讲过，这里也一再讲，我们并不知道他到说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很多人都没有预备好。耶稣讲过像挪亚的日子啊，像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日子啊，洪水突然来了，天上突然降火了。那些心中没有主的人，当然了，包括所有不信主的人，我不敢说那些表面上信主心中也没有主的人，但圣经是把他们放成一类的，就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是完蛋。他用贼来，其实贼来的日子跟前面第四章15到18节写的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这又是圣经在讲主再来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什么不同？各位，4章15到18节，主来的日子是像交响乐一样，又大声又欢喜又快乐，又看得清清楚楚的。贼来的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偷偷摸摸的。倒不是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偷偷摸摸，而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预备好，我们东西就被偷走了，我们的生命被偷走，我们一切都被偷走，好像被主偷走一样。不是主来偷我们东西，而是我们平常没有珍惜主。所以主来的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讲到的，我们要平常好好的工作。主来的日子，其实照圣经里面主的日子有两个刚好相反的意思，而这两个意思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主来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那一个刹那，或那一天，或那一段日子，那一段时候，主来啊，就像现在讲的一样，大家信主的人都团聚了，都美好了。主来的日子预表性的，就好像洪水来的时候，这耶稣讲的，洪水来就把他们冲走了。主来日子就好像天火从天上降到索多玛拉、蛾摩拉的日子一样，就那他们都毁灭了。这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是那个突然的、可怕的、恐怖的。当然，这个是突然、可怕、恐怖，是对那不信主的。对信主人就是很欢喜啊，一起跟主在一起啊，然后欢喜快乐啊，永远快乐，享受这个就像那个新郎来的时候一起欢喜快乐，或主回来的时候仆人很警醒就欢喜快乐，但总是一个很突然的临到。另外一个我们很忽略的，主的日子 就是平常的日子，就是主再来以前的每一天。各位，挪亚的日子不是只有洪水那一天，挪亚建方舟的日子也是主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日子不是只有降火的那一天，而是以前神不断给他们警告的时候也是。就是耶稣讲的，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一方面是那一天他们吃喝嫁娶就突然洪水来了，一方面是挪亚在跟他们传道，还有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也是挪亚日子。所以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末日是什么日子呢？是主再来前的三年半，或者那个大灾难那一段日子吗？或者七年吗？也可以是这样，但也可以是每天的日子。每天我们活在主里面，我们每天活在光明里面，我们每天谨守警醒，我们每天不睡觉不糊涂。不，这睡觉和醉不是说我们不睡觉哈，这睡觉和醉是指我们灵里的迟钝，我们不警醒，我们不活在主的面前。主的日子不仅是他来的那一天，而且是他来之前我们每天都在预备迎接他，而且是第八节穿上全副军装，也就是主来的日子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为主征战的日子。而我们知道他来，因为我们为主征战，他来是给我们赏赐的。所以主来的日子是我们睡醒，包括第十节那个睡醒，包括肉体天生活的睡醒，以及我们一生的醒和睡都跟主在一起，我们都没有跟主分开过。所以呢，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注意那个素常，主的日子你天天过的日子。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看，等主来不是没有事干，等主来是每天过正常的基督的生活，而且等主来也要尊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这就应该是传道人。这段话跟希伯来书十三章很像，就是那些照顾你们的人，你们要尊重，平常要听他们。然后你又看到有些人是不守规矩的，有些人因为逼迫就灰心，有些人可能懒惰不想工作，然后要存着忍耐的心。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时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其实很清楚，我们常常问我们问的太具体了。神的旨意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一般性的，要追求良善，善待众人，喜乐祷告谢恩，也就前面讲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耶稣讲的，保罗也讲的爱神爱人，也就是要信靠上帝的福音，要相信他的恩典。神的旨意就是要守他律法，信他的福音。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又看到灵常常在提醒我们，不要懒惰，不要行淫乱。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要注意，要常常听神的道，要听神的话，包括我们听了要结出果子来，包括要顺服带领你们的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要查验，要用脑筋，要去思想哪些事我有没有偏行己路。查验最重要还不是说这件事对不对，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件事不是对不对，这几件事都可以做。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开拓教会，到哪里都可以。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传福音，到哪里传都可以。你的心是一个是一个尊主为大的心，那么你做什么都是好的。你远离各样的恶事，行各样的善事，有这样的心，你到哪里做什么都好。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又看到了，我们一再讲的都在神的手里，神会成就。但是神的成就、神的恩典、神的权柄、神的预定、神的计划、神的拣选不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是神使我们这样，而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尽心的去做，要持守查验，要持守美善的事，要禁戒恶事，但是却又知道这都是神保守我们才能行的。好，他也叫弟兄为他们祷告，他也叫他们亲嘴问爱要圣洁。他也觉得他也知道他的信有权威，所以要念给众人听。他也奉主的名祝福他们有主的同在，所以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可见得现在上帝也跟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死了睡了，我们跟他同在更丰富完全。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求主同在帮助我们，是渴慕你的，帮助我们是积极努力工作的，帮助我们是愿意学习你道理的，帮助我们是有信心的，帮助我们生活圣洁善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